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哈！大家晚上好哈！我相信这晚上，神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不同领域的一个敬拜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深深的可以感觉到，哎，好像主把我们带到，每次的敬拜哈，主都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的一个领域哈，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有时带到一个深度，有时带到一个广度啊，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哈。所以今天晚上呢，这里有些弟兄姐妹是早上啊，早上的话就是在另外一个，在我们是在东半球，早上的话是在西半球哈，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和我一样吗？我深深的感觉到那个的，哎，还有中午好啊，中午好是在哪个半球啊？中午好可能是在中东吧，现在中东是中午哈，感谢主哈，中东是南非啊，南非的弟兄姐妹啊，你好你好啊，愿你在南非来到成为主的光，成为主的盐，Amen。好，感谢主啊，这个晚上你们有和我一样吗？有感觉到好像一层的厚厚的爱浇灌下来，好像整个人要融化的感觉，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这个经历，弟兄姐妹啊？好，感谢主啊！我觉得我相信这个晚上大家在这个敬拜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得着啊！我觉得今天就好像一个缓缓的一种流下来，心里面觉得那种的饱足，那种的饱和感。其实每次的敬拜呢，我们都要达到一种跟神奇妙的交换要发生哦。就是我常讲的，就是说每次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垃圾给神，神就把黄金给我们，对不对？我们把很多苦读、很多的不饶恕、很多的重担、压力、难处。等等，我们交给主，主就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当这个奇妙交换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我们整人就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释放。而我们的很多的压力啦、重担啦、难处啦、挑战，很多我们就交给主来背。所以呢，我觉得走在基督这条路，走在耶稣这条路呢，大家要学会的就是什么呢？学会的知道一件事。我们有很多的不好，但是我们有一位好神。这位神好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呢，只要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我们就跟他连接在一起。当我们每次努力跟他连接的时候，他就喜欢跟我们连接，这时候就会奇妙的交换就会发生。那我们每次这样的奇妙交换发生，再发生，再发生，再发生的时候呢，哇，我们就发觉不得了了啊！我们神就不断的医治我们，不断的释放我们，不断的改变转换我们这个人。阿门，阿门。好，那我相信呢，在敬拜的时候呢，转换我们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每次的敬拜呢，我们就有一个真实的奇妙交换的发生。那除了敬拜呢，我们在神的话语呢，有一个奇妙的交换也很重要的哈。因为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哈，我们有太多的错误的观点、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道，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就一直觉得那是最对的，那当神的道，向我们开启启示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将我们里面错误的观点、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条条框框，帮它洁净掉啊，帮它洁净掉。当我们这样的洁净掉的时候呢，所以神就讲说他的话语就是什么呢？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呐，《约翰福音》所说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每次呢，需要有他的，除了敬拜跟他有交换，我们还要在听神的道的时候，跟他有交换，我们把不对的让他对的进来，错的出去。所以呢，我们越来越就回到圣经，我们就会越来越活得自由，活得喜乐，活得快乐啊！所以呢，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呢就是叫"泥土不快乐"。 好，那么呢，怎么为什么我放这个题目叫泥土不快乐呢？那其实呢，我发觉到呢，这些年神带领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国家哈，所以我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我也经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啦、的教会啦各方面，所以呢，就是我从东半球走到西半球，从北半球也走到南半球哈，所以所以呢，在如果说最东边，我相信应该算是日本吧，在最东边的或者澳大利亚，哦，那如果说在最西边，我估计在智利应该是在最西边的吧啊，那如果说我估计最北边，我瑞典挪威应该是几乎在差不多最北边的哈，啊，最南边阿根廷我也去了哈，所以我就走了东南西北一圈呢，我也看了很多不同的教会。那么呢，我发觉到呢，很多基督徒即使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活得不快乐。我想问一下大家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自己活得快乐吗？你活得快乐吗？你觉得啊？有些给我一点回应吧，没关系啊，我们很自由的啊。你觉得你活得快乐吗？你活得开心吗？你活得喜乐吗？啊，不快乐，快乐，不快乐，还有呢？快乐，不快乐啊？今年才快乐，OK，快乐，有时不快乐，不快乐啊。有些弟兄姐妹快乐，有些不快乐，但是大部分我看到的都是不快乐哦。啊，一半一半哈，不快乐也有快乐啊，不太快乐，有时候真的不快乐，笑不出来。OK，好，那其实老实说哈，我问看大家哈，如果说呢，以前比以前快乐，感谢主加油哈，从听你的课以后就开始快乐，哎呀，你感谢主啊，感谢主，我觉得很可爱，非常快乐，感谢主啊，好。当然，我相信人生当中有时会快乐，有时也会不快乐，那其实是很正常哦，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嘛，哦，但是其实我发觉到呢，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呢，不快乐的时候呢，其实跟几个东西是很有关联的哈。哦，谢谢哈，谢谢你的鼓励啊，感谢主哈，是神让你快乐啊，是神让你快乐。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啦，神真的很奇妙。我真的希望我们以后呢，再走下去呢，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快乐啊，越来越快乐啊。好，那么呢，那我先跟大家讲，人就说泥土不快乐，这是我在走过很多教会过后的一个观察啊，所以我也看了很多教会，不管是白人、洋人啊，不管是东方人，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马来人、印度人等等，大概呢，我看到比较多都不怎么快乐啊，比较多都不怎么快乐啊啊，所以呢，那我今天晚上想分享这个部分呢，我在圣经里面我找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不快乐的一个根源哈，所以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大概呢会分享关于到快乐、喜乐吗？我们会分享到喜乐的敌人，我们会分享到不会快乐，我们也会分享到不止不快乐。大概你看了今天晚上的目录呢，大概呢你也不知道我会分享什么，对不对？好，那我来看一下吧，哈。那在中文里面呢，就讲说快乐就像个喷泉啊，你看到吗？喷泉起来的那个天然喷泉，哇，一看它的样子就知道特别快乐的，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中文呢的里面呢，就讲到喜乐呢，就像什么呢？就像瀑布，喜乐就像瀑布啊，像个瀑布。所以呢，快乐像个喷泉啊，喜乐像个瀑布啊。好，那我觉得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开哈。那如果说我们聊天功能呢，我们可以打开，无所谓啊。我就放这一边，如果不影响大家上课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发言的时候呢， 那么呢，就大家就不要给他们回应就好了啦啊，因为呢，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是发问问题，我觉得有双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好的。但是有些人真的只是想来做一个破坏的工作，哎，我也发觉也有这样的人哦。所以不管是哪个动机都好，也没关系啦，因为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嘛，成长的过程毕竟会跌跌撞撞、碰碰倒倒了嘛。所以我讲的，以前我对圣灵的工作我也是很排斥的，而过后呢，慢慢神释放了我，而我就开始越来越能接受。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一个过程呐，所以我们心胸可以更加宽广哈，更加宽广哈。好，好，那我们看哈，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喜乐呢，就像个瀑布哈，所以就是说，快乐像喷泉，喜乐像瀑布啊，这是大概在中文界里面呢，大概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啦哈。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分享啊。所以呢，就讲到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腓立比书4:4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可见得呢，喜乐、快乐、高兴。欢喜，这其实呢，圣经里面都有重复提了很多次关于喜乐的经文哦，关于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开心，我们要快乐，好，但是呢，我发觉到圣经说了这样多次喜乐，但是呢，教会都很难喜乐起来。今天我们一一去看，快乐像喷泉，喜乐像瀑布，阿门。好。那么呢，问看，然后呢，这里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探讨了，就讲到快乐吗？喜乐吗？好，那圣经里面呢，快乐呢，快乐，就是原文哈，就是 H8057、H8056、H8055，他们都是在于一个字根跟字源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大概呢，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8057、5655都是在快乐、欢喜、欢乐、欢呼跟喜乐这个范围。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如果说它的字根跟字源的这个的关系，8057到56到55呢，我们可见得呢，就这几个东西都是互相关联，或者非常类似、非常相似的情况哈。圣经显然有着不同的一个翻译哈。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H8057呢出现在4:7，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油的人。诗篇21:6，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啊。然后呢，这个尼西米书8:12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的话。所以呢，8057这个字源呢，它的翻译呢，是它的翻译，它的翻译比较多是喜悦，比较多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为快乐啊。但是它的字，它的原文呢，可以翻译叫喜悦、欢乐或者高兴啊。OK， 好，那么呢，接着我们再看8056哈。8056在生命记呢翻译叫什么呢？翻译说神在他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欢乐。诗篇，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啊。然后呢，列王记上1:40，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所以呢，在这里8056比较多翻译叫欢喜、 欢乐跟欢呼都有哈。好，我们再看哈。所以呢，所以这个是8056的翻译哦。那8055呢的翻译比较多是喜乐。所以讲到凡头，4:5:1，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佑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啊。然后呢，10:30-11:12，你已将我们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你要称谢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这个805比较多翻译叫喜乐 ，OK。所以可见得这几样东西都几乎关联在一起，或者是相似哈，都是相似的，相似的一个原文的出处哈。当然43:4讲到说，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90:14-15，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叫我们遇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啊！所以这几个东西呢，都几乎在一个范围。所以呢，大概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喜乐，看到快乐，看到欢呼，看到高兴，几乎都是在同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些原文的依据哈。所以呢，喜乐、欢喜、快乐在圣经里面显然说出重要吗？非常重要。那在这里呢，我邀请陈长来帮我读一下。陈长你在吗？
在。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10:16:9，因为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箴言15:13，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喜乐是喜乐或者欢喜或者快乐，等下我会通用哈、哦。有时我会用快乐，有时用喜乐，有时用欢喜，有时候又用欢呼，这几个东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啦哈、哦。所以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呢，喜乐乃是心的良药。所以可见的箴言，往往读箴言的时候呢，它有一种叫平行句的功能。平行句呢的意思就是说，上面前面的反应后面的，反应后面的反应前面的，或者前面的是铺垫，后面的是加强，这是平行句的意思。所以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呢，一个喜乐的人呢，然后呢，讲到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可见得呢，一个喜乐的人呢，他不会是那种干巴巴，不是是苦干干的，也不是那种整天这里痛那里痛，这里苦那里苦的人。因为这里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10:16:9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必安然居住。所以讲到说，当我们灵里欢喜的时候，当我们灵里快乐的时候，我们身上呢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所以这可见得，当我们里面喜乐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身体的很多的病，很多的状况，很多糟糕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捆绑辖制等等，都会离开我们哦。 所以呢，喜乐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那我们里面，当然里面越自由的时候就越喜乐，里面越自由的时候就越快乐。当我们里面又快乐又喜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我们身上的病痛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少，甚至我们身上没有什么病痛的哦。所以箴言十五章十三节说，心中喜乐，脸带微笑，对不对？心里忧烦的灵被损伤。所以可见的就是说，你里面是什么状况，就透过你的外在彰显出来，你的外在什么状况，哎，就能反映出你的里面。所以这是这几个经节都看到很直接的状况。所以呢，我发觉到喜乐跟快乐跟开心，这个是神很愿意给我们的。如果不是，整本圣经不会重复的提了很多次，欢喜快乐，常常喜乐，常常欢喜，常常快乐，进来跟你的主人享受这个快乐。所以这等等圣经重复提了很多次。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喜乐，一个人欢喜，一个人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哦。阿们。好，我们再走下去，我们看哦。那所以圣经才会指出这几点东西啦，对不对？所以呢，原来我们的喜乐跟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外在肉身的状况都可以从我们肉身的状况可以反映出我们灵的一个状况啊。好，那么呢，所以呢，圣经里面用的快乐、欢喜、欢乐、欢呼跟喜乐几乎就是在同一个范围，就是在55、56、57啊这几个的原文的依据里面哈。所以我觉得呢，圣经既然提了这样做多次，所以我觉得喜乐、快乐、欢喜、欢呼、欢乐是一个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只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必要。所以我盼望说呢，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都可以成为快乐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有指出了几点哈，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这样的人更容易喜乐，这样的人更加容易欢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提一个点，这个点呢，来到帮助我们大家在这个点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呢，在我们还没进入之前呢，我们来大声笑一下哈，大声喜乐的笑，开心的笑，欢喜欢呼的笑。那么当我们笑的时候呢，我们越多笑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就会越来越自由，我们的身体的病痛也会越来越少，甚至我们可以成为没有病痛的一个人哈。所以我们大声来笑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大家大声跟着我笑，不管你是现在的情况怎样，但是我们大声笑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大家开口大声笑。
我有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心，
我有喜乐，
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
这也是阿门，哈利路亚。我觉得喜乐呢是很重要的哈，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不管你那天有多苦，那天有多不容易，每天早上你醒起来的时候，你看着这个镜子，看着这个镜子的时候，你就跟主讲，这样你说主啊，主啊，我需要更有喜乐，我需要更多的 高兴啊，我需要更多的快乐。主啊，你帮助我哈。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必安然居住。所以我们就看着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主，主，你帮助我今天过这一个喜乐的一天。过你就哈哈大笑，你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所以每一天呢，你都这样笑一天呢，我告诉你啊、哦，你一天下来会非常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啦，就是说呢，有时候我发觉到呢，同样两个人生病，但是一个人是很喜乐的，一个人是很忧伤的。我发觉喜乐那一个呢，很快就病就好起来的哦。而且他即使说他已经躺在床上脚都不能走了、整个手都肿了，他还是很开心，还是很喜乐的哦。所以我发觉到呢，其实喜乐呢跟我们的跟我们的整个的灵魂体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每天早上你可以尝试，那这是其中一个医治释放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呢这个其中一个医治的方式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看着你的镜子，你就跟主讲早安啊，或者要出门之前啊，你穿好衣服了，你就看着镜子，你就跟主说，主啊，今天我要过这个快乐喜乐的一天，你就哈哈大笑。当你哈哈大笑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很多仇敌都不太想靠近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那种他喜欢靠近忧伤的人。伤感的人，受伤的人，埋怨的人，苦读的人，悲伤的人，他看你喜乐的时候，他都不敢靠近你，也不想靠近你，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哦、我们喜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一个必要、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呢，讲到什么样的人很容易喜乐，什么样的人很容易高兴。那我们请成长帮我读一下哈、哦，
诗篇34篇1-2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诗篇69篇32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更新。
那我发觉到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呢，谦卑的人听了就喜乐，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所以我发觉在圣经里面其实有指出一点东西，谦卑的人呢，就是说谦卑人更加容易喜乐哦。当然明天我会给你看到更多的例证，给你看到说谦卑的人呢，不只是更容易喜乐，而且呢，喜乐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人哦，所以很重要哈、哦。所以呢，当然你一开始你对着镜子哈哈大笑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怪，但是你越笑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会越来越自由哦。这是一个医治释放的一个其中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了哈、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经节，我们去看到谦卑跟喜乐的关系，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呢。谦卑的人呢更容易喜乐，更容易快乐。那我们先看一下呢，谦卑的人呢是怎样的情况啊？所以谦卑的人，我相信不只是更容易快乐，不只更容易喜乐，我相信谦卑的人才能快乐。那为什么呢？当然我给大家看了很多个点，我们就等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谦卑人才会快乐啊。那圣经我们先看一下谦卑跟骄傲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哈？那我们继续邀请成长帮我读一下哈。
箴言书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雅各书4:6，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马太福音32:12，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 身为高。
那在这里呢，马太福音这个部分哈，二十三章十二节呢，它后半段用自卑的，其实原文不是自卑哈，原文是谦卑哈，谦卑才是正确，而不是自卑。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次的出处用到自卑的，其实那个翻译是不对的哈，那个翻译应该翻译叫谦卑才对哈，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在于翻译圣经的时代是民国的初期，清朝的末期这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可能是整个中国活得最辛苦最不容易的时候，所以当时候用的字用的这个翻译的词很多呢，就是会比较偏向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些情况去翻译这本圣经啊。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读中文标准译本会是更好的翻译啦哈。所以如果说你喜爱读原文，你就去读这个叫简明圣经，也是蛮不错的翻译了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啦，就是说圣经呢神的话是不会错，但是翻译是会出现错误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谦卑，不是自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先明白一下，这里神就讲说他呢来到什么呢，抵挡骄傲的，对不对？他也说到他来到什么呢，人败坏之前呢必有骄傲，对不对啊？然后呢这里也讲到说至高的降为卑，所以很明显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不喜欢自大的人，神不喜欢狂妄的人，他却愿意施恩给谦卑的人，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到底呢骄傲是什么一回事呢？那谦卑的人才会快乐，骄傲人不会快乐。因为骄傲人呢一直想跟人家比较，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一直想炫耀自己，所以骄傲的人呢永远不会快乐的，他永远活在这个刀的尖峰上，永远的一直刷自己的存在感，所以骄傲的人是很可怜的。但是呢其实骄傲人就是因为骄傲呢， OK， 那骄傲的人呢其实呢他有时候并不是因为骄傲。我们看啊，谦卑跟自卑是两回事哈。所以马太福音我们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啊，不是自卑，是谦卑哈。所以呢这里是英文鉴定版中文版翻译说什么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谦卑自己的必升为高。包括 ESV 版本呢翻译叫谦卑，TS2009 翻译也叫谦卑。所以 ESV 版本呢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靠近原文的英文版本。DS2009 呢是查考希伯来圣经学者最喜欢必用的一本圣经。对，简明圣经啊，不是简明圣经有旧约，但是这个中文标准译本还没有旧约啊，应该是这样啊。好，所以呢，我们可见得呢，谦卑跟自卑是两回事啊。我要解释清楚一下哈，这里呢用的是谦卑，不是自卑。那我们看陶素呢，陶素这个牧师呢，哈，他写了一串这样的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他说什么呢？那他说呢，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像一个过街的老鼠，备受自卑感的折磨。他已经接受神对自己生命的评估，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无助，正如神所宣称那样。但奇妙的是，他同时也知道，在神的眼里，他比天使更为重要。在己，他一无是处。在神他应有尽有，这是陶素所讲的哈。我建议用中文标准译本，中文标准译本圣经，它只有新约，它还没有旧约。祷告了，它有旧约的时候就会更好了啊。那当然在中国的大环境里面，大家都用这和合本圣经。那为了要来到帮助大家更去明白，那我们唯有用 中和合本圣经为根基，其他圣经为辅助，再把它错误的这个翻译把它解释把它再解释掉，这样了哈。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陶素就讲得很清楚，自卑跟谦卑是两回事。刚才那边他讲到是谦卑，自卑呢，他是解释说自卑是一种自我形象低、自我挫折、对自身价值严重贬低、人格缺陷，严重影响个人潜能发挥，赏识人按神形象被创造的荣耀和尊贵。那这是他的对自卑跟谦卑的两个不同的定义。显然我们如果说我们明白圣经的话呢，我们就明白到谦卑跟自卑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呢，我们再来看呢，那主耶稣很谦卑，但是他从来不自卑。所以圣经里面也明显告诉我们呢，讲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另外一方面他也提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对不对？所以呢，看呢，主耶稣是非常谦卑，但是他不是自卑啊。所以呢，我要解释清楚，就是圣经里面的自卑的翻译是错的哈。那几点的部分，包括在我们常用的是这成为我名下的百姓，若是什么呢？自卑转离他们恩慈，使用他们。其实那边的翻译更正确的是应该翻译讲到说，自行的谦卑才是更加合适的翻译啊。好，那么呢，我跟大家分享，那我曾经是一个很自卑的小男孩，我曾经是一个很自卑的小男孩，所以呢，自卑可以是任何理由，人家给你一个眼神，人家给你一个话语，人家说一句话，人家给你一个指示，人家给你一个眼神，人家给你一个什么，你就开始什么呢？你就开始会觉得，哎，人家，哎，他在讲我了，他在说我了，他在什么我了，你就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个吸收这个讯息啊。所以我曾经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哈，但是呢，当我真正去发掘的时候呢，我发觉呢，我应该这样解释哈，所以因为我很自卑，然后呢，所以呢，我在我的前半段的人生，我一点都活得不快乐，我一点也不喜乐，我呢活在恐惧、惧怕、嫉妒啊，不是被嫉妒哈，是嫉妒啊等各样的折磨，嫉妒别人的一个折磨里面。所以当时候呢，所以呢，我再解释清楚一下哈。那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哈，我记得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出门的时候，我就见到邻居的家哈，跟邻居的家属坐在他们的就是小巷哈，小巷的门左右哈，他们坐在那边，他们坐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一出门就一瞄到邻居。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跑得很快，我就跑得很快去买东西。但是我是跑得很快，但是我真正跑得很快不是因为我要买东西，我跑得很快，我是想证明给他们看，我是想什么呢？我就跑得特别快，就去，我跑得特别快，为什么我要跑得这样快？我想跑得这样快哈，不是因为我要去买东西，我是想让他们看到我可以跑得很快，我想得到他们的认可跟赞赏，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想有意无意的证明我的价值跟存在感。那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动作呢是一个自卑，同时也是一个骄傲。所以呢，自卑跟骄傲这两个东西呢，它是同属于一个源头。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那个人这样骄傲，其实你过后你去发掘过后呢，你会发觉他不是骄傲，他是自卑。那过后你看，哎，那个人这样自卑，哎，他怎么可能骄傲呢？ 不是，他是自卑，但是他是以一个自卑的情况来显示他的骄傲。所以呢，自卑跟骄傲这两者呢，它有说不明的一种的连接在里面。等下我会一一告诉你们。所以呢，在这里呢，那你看哦，一个人一出门，我就跑得很快。就好像呈现表现给大家，他可以跑得很快，哇，你看我跑得这样快，你看我这样厉害，哇，你看我这样。但是其实他的心里面呢，是充满着各样的自卑感。所以呢，骄傲的人看来很骄傲，其实当我们真的深入去明白的时候，他是自卑。那自卑的人呢，就不可能骄傲嘛。但是自卑的人呢，是因为他不断的来到什么呢？专注跟自己里面的一些弱点，在乎人怎么看他，在乎人怎么想他，在乎人怎么说他，在乎就是一直往专注往自己身上灌，这不是自卑，这也是骄傲。所以骄傲跟自卑这两者呢，它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等一下我会一一说清楚。所以呢，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但是人家不会看出我自卑，人家会看出我很骄傲。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你会发觉这个捆绑呢，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怎么把它勾出来。特别那种看样子很自卑，其实真正去到根源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卑，他们是骄傲。我会一一的解读哈。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没有冒犯之处啦，我也不想来到去得罪任何人，我也不想去伤害任何人，但是我讲的是我自己走过的点滴。我当时是人家看我都觉得很骄傲，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自卑。所以呢，很多人呢，所以这种的捆绑呢，它是有经过一种的扭曲了，所以更难处理。怎么样能处理掉我们的捆绑呢？莫过如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们真实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自卑跟骄傲这两者呢，要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就很难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给大家很多例证跟很多例子了哈。所以呢，我就刚才给大家讲了，谦卑人才能快乐。自卑的人，那神抵挡骄傲的人，骄傲里面呢就住着自卑，又跟自卑有关系。所以可见得呢，你会发觉到呢，这两者会共存在一起。所以简单说呢，谦卑的人就能快乐，骄傲跟自卑的人永远不会快乐。阿门。OK， 好，那么呢，我一一的跟大家将这个东西慢慢解开哈，因为这种的罪，这种的捆绑是更深隐藏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得一步一步的去把它解决。但是解决的很好，一发现它就逃跑不了，我们就把它解决掉，我们做个快乐的人。阿们。自卑与骄傲的人呢，永远没办法快乐，一生活在什么呢？活在人的眼光，活在自己所做的他上的一个价值，来到吊死自己哈。所以这个是很可悲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喜乐的敌人哈，喜乐的敌人就是骄傲跟自卑哈，骄傲跟自卑。嗯，好，那骄傲跟自卑呢，他们是连体婴，他们两个几乎连在一起的，我们很难把它分开。但是呢，我们现在一一的来到解掉这个问题哦。那谦卑跟自卑是两回事，我们大概明白了，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东西。好，那么呢，自卑跟骄傲是一回事，那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看，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啊。然后呢，同属一个根源。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呢，加拉太书所提出的各样的罪啊，我们找不到有讲到自卑的部分，但是其实它是隐藏在骄傲里面哈。OK， 好，那我们一一的来要解读哈。好，那自卑的人跟骄傲的人就像一体两面，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所以呢，有点像手心跟手背的关系啊，一个是手心看到的是骄傲， 一个手背看到的是自卑，但是其实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哈。那比如说我们看右边这边呢，那右边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的大哥，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四只目，对不对？那右边的这个大哥，他看到的是三只目，所以呢，整体上就是说一体两面。一个看到三只，一个看到四只，所以有时有些这个人他很自卑，但是你看到是骄傲，但是这个人很骄傲，但是你看到是自卑，所以呢，自卑跟骄傲是一体两面哈、哦，所以自卑的人呢比较难处理，因为呢他们只认为自己自卑，那过后呢就堕下自怜，堕下自怜呢过后呢永远觉得自己最可怜，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福，自己最糟糕，自己最惨，自己最什么。当堕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他看不到那个捆绑不是自卑而是骄傲，因为呢他把整个重心，把整个的这个把整个的这个把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呢，把整个的焦点都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当如果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把所有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看为自己很重要的这样情况，其实是骄傲不是自卑。但是呢一体两面啊，就是说他，所以这个自卑的东西比较难处理，所以大家看为你很骄傲，但是其实你不是骄傲，你是自卑。所以呢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哈，当你一个人哈，当你一个人躲在房间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了到底你这个人是自卑跟骄傲。所以我们一慢慢解一下呢，所以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啊，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自卑的人呢往往内心住着骄傲，那自卑的人呢会变得很骄傲，骄傲的人内心往往是住着是一种自卑。那其实呢人为什么会自卑，并不是自己真的不如别人，而是自我意识太强，不愿意别人看清自己，但自己却常常觉得不如别人优秀，对于别人的看法通常都很在意啊，他自我否定啊，却不允许别人否定。自卑的人非常渴望得到别人认可，那这都是自卑的一些倾向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心理学家哈、啊，他就认为呢，自卑的人往往住在里面的是骄傲。所以呢当然刚才第一点我们看的一体两面呢，这又是一个心理辅导中心他们所对这方面所的一个看法，他们说自卑跟骄傲是一体两面。另外的刚才第二点看到的呢，自卑住在里面内心的是骄傲，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报道啊、哦、他们所认为的东西哈、哦。而且所以呢自卑与骄傲的人呢是没办法喜乐的，因为他一直很在乎的是跟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别人，所以永远是不会快乐啦、哦、因为他住在里面其实是一个自我中心，自我意识太强、哦、常常就会产生这种觉得自己不如人，自己否定自己啊、哦。那接下来呢，自卑的人呢虽是与骄傲反对，但实际上却是与骄傲最为接近。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呢是巴鲁赫齐宾诺莎，他是荷兰籍的犹太人、哦、所以他就讲说，骄傲的人必然会嫉妒，他对于那最以德性受人称赞的人更怀忌恨。所以他就说呢，自卑其实跟骄傲呢虽然是反对，但是其实呢和骄傲是最为接近。那这是他对这个自卑跟骄傲的一个看法哈、哦。所以可见得呢其实骄傲跟自卑看来两个反向，其实真的就是一体两面哦。所以呢他两个的这个其实根源都是在同属一个根源啊，所以自卑跟骄傲的人呢绝对不会快乐啊，他们一生都活在不快乐里面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呢，有些骄傲的人呢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自卑哈、啊、那这个我可以很深的体会。那自卑感的人呢一种比不上的感觉， 自卑的人是一种比不上，他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都源自比较。那你看嘛，一个骄傲的人呢，常常就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是证明给别人看，表现给别人看，我给别人看自己有多强，所以这是一种的比较啊。所以呢，但是嫉妒呢，它也是一种的比较的心态。它从里面呢，就是常常会别人孩子这样聪明，我孩子不聪明；别人那样厉害，我没有这样厉害；别人那么强，我没有这样强。所以我就发觉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觉到呢，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一个人看着很骄傲，他只不过是为了掩饰里面自己的自卑。所以我在年少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刚才的例子嘛。当时候我看到邻居，然后呢我就内心世界是很想得到他们的认可，说哇，你一个宅孩子很厉害，跑得这样快，哇，你可以去做国家运动员的，我很想得到他们的赞赏。所以我在里面是很明显是一个自卑，但是呢我的表现出来却给人家看到我这个人哇很什么呢，很要表现自己咯，很会做给人家看，他好像跑很厉害咯，哇，好像这样。所以呢往往呢骄傲的人呢有些人呢就是的骄傲只不过是掩饰自己的自卑。其实呢我在很多服事的生涯里面呢，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的，有些我一眼看下去就知道他是自卑到汁都流出来了，但是他显露在外面的是一种骄傲的一种迹象。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东西我可以看得比较可能会看得很快或者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很多东西我过去都有犯过，过去都有经历过或者有走过，所以我讲的很多东西不是空头说白话，乃是我自己在里面被磨练被熬被磨得很厉害过后呢，我才看清楚。哎，其实就是说我用这我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见证跟你分享这场道，好叫你不再走冤枉路哈。其实我觉得呢冤枉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咯，里面很想得到别人的肯定，但是外在却表现的自己好像很强，其实里面都是空荡荡空空的，对于自己可以做的东西就大声呼哩妈擦讲到自己多厉害，但是呢到他叫他做他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他马上整个线都已经露出来了，那这是一个自卑跟骄傲同属的一个表现了。所以呢可见的我大概我眼睛看到那种很骄傲的人呢，其实原谅我了，我觉得90%以上其实都是掩饰着他的自卑，但是这是潜意识跟他的什么呢，潜意识跟他的无意识里面他已经犯了出来哈。所以这真的是真的是如此啊。为什么入木三分呢，我自己也是犯错的人啊，所以我自己走过这种悲惨的经历，每次在里面渴望人家来肯定我的同时渴望到要命，但是呢里外面又要装给大家看我是有多强，哎呀我觉得这种日子过得真的够痛苦啊，过得真的是够被折磨啊。所以我觉得呢，不管如果你是骄傲你是有自卑在里面，如果你是自卑你也有骄傲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呢情况里面呢就没得逃了。我们就发觉到其实呢但是我觉得更多倾向呢就是同属一个根源啊，不管你是骄傲自卑它是同一个根源啊。所以这个是我本身犯过，我本身走过，我本身经历过啊，所以呢我们就活在这种状况。所以呢你会发觉那种既其骄傲跟既其自卑的人呢，他们就有一层的虚假跟掩盖在里面，虽然看来好像很真实，但是呢 他们里面的痛苦唯有他们自己知道啊，唯有他们自己知道啊。这当然跟很多家庭教育跟整个原生家庭很有关系啦，很有关系哈、啊。等下我会一一的来到解释哈、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从来没去对付，从来没去认识它，我们就不明白它。但是我们现在要去认识它的时候，我们明白它，它就更容易处理了啊。我一一的。继续讲下去哈，所以呢，自卑跟骄傲人是喜乐不起来的啊，因为自卑的人一直专注跟自己身上自己问题自己问题哦，我想不到那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哈、哦，那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神真的爱我们呢、啊，要我们得到自由哈、啊，我还以为只是我有这个问题啊，你们都没有对吧？但是我看到好像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问题哈、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把它处理掉哈、啊，真的。其实今天我大概看到一些很骄傲的人啊，有些啊哇在讲台呼哩妈叉的，其实老实说我一看就知道自卑到汁都流出来了，还要搞这样骄傲的东西，所以呢，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地去就是为了帮助他了哈啊，嗯，哎，所以哎，不知道了，所以当然了，这些东西我可以看得很明显的啊，所以有些带敬拜的，有些讲道的，有些各方面的啊，然后呢，就是你千万别去讲到他讲道不好啊，他带敬拜不好啊，他真的拿刀跟你干大干一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里面极其自卑的灵在影响着啊，所以我大概看到即使很多讲员，即使很多带敬拜的，几乎都有这样现象啊。好 OK， 那我们继续啊。所以那自卑的本质呢是一个骄傲的表现，这句话呢是在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另外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叫什么培训他们所教的。他说自卑的人看重自我，纠结于自己身上找不到一些可以让自己抬起头或表现在自我的资本，所以自卑感的本质是对上帝安排的美誉否决或者否定哈，所以里面呢就有这种的矛盾了哈，里面是蛮矛盾的，因为他很想得到一些别人的肯定，过又找不到里面的这个，所以呢他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辅导就直接说自卑本质是一个骄傲的表现啊，所以呢自卑的人很难得到突破，是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自卑，他就掉进自怜，他从来没有看到自己是骄傲，所以呢这时候你去求人饶恕，出发点都错了，对不对？出发点都错了，神怎么饶恕你了，对不对？撒旦不是继续捆绑我们喽？所以呢，自卑的人大部分的源头都是跟骄傲有关系了啊！我要这样讲，大家就比较明白哈。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处理掉这个问题哈。所以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那这不是我讲了哈，这是这个作者哈，这个作者叫自卑与超越，这个作者叫阿德勒，他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哈，他是在维尔纳的一个郊区，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出生哈，所以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想让自己更优秀，让自己更好的生活，所以呢，他就讲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哈，我不懂这是有多真实啦，但是这是他在他的书里面所写的，我相信以一个犹太学者哈，是一个心理学者，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比较以医学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自卑感哈，所以自卑感它的演变的出发点就是一种的骄傲的一个趋向哈，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得认真去看待。所以简单说呢，自卑跟骄傲的人也没办法快乐的，因为一生都活在这种的比较嫉妒专注跟自己，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呢他们活得没办法快乐啦，因为一直在比嘛， 对，所以呢现在大概大家应该赞成跟我，自卑与骄傲是一回事，就是一体两面，或者是同属根源， 或者是或者是种种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呐，哈，所以自卑的人往往得不到释放，因为他认不清自己的问题，他总是觉得自己是自卑，不是骄傲，我根本哪里敢骄傲，不是骄傲。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深入去了解的时候，他是骄傲同属一个根源，因为太专注自己了，太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了，太有那种比较心态了，自我意识实在太强了，这就是一个骄傲的表现。自卑的人呢，他的眼目一直定睛在什么呢？自己身上，怕人怎么看他，怎么想他，怎么说他，他的自我形象、行为举止、动作、行动、谈吐、教育、家庭、工作，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生什么孩子、孩子好不好、乖不乖、教会带什么、带什么聚会啊、什么什么，他都会什么呢？专注都是在自己身上。所以呢，其实自卑其实它是一个专注点更多在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它是一个骄傲了，他的演变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把这个东西处理掉哈。那相信我，如果说你是自卑，你是骄傲的，你一生都不会快乐，因为呢，神抵挡骄傲的，施恩给谦卑的，是谦卑的哈，不是自卑的哈。然后呢，圣经也讲说呢，骄傲跌倒之前呢，败坏之前呢，必有骄傲。所以可见得呢，这个罪呢很难处理掉，但是呢很难解决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深处去把它发掘出来。所以我们要晋升的来到解决这一块哈，我们就可以来到慢慢一步一步的把它更加深入的去处理哈。所以呢，自卑跟骄傲是一体两面，自卑的人呢永远没办法快乐，没办法喜乐哈。自卑的人往往内心住的是骄傲，自卑虽是与骄傲反对，但实际上却是最接近。有些人骄傲只不过是为了掩饰掩饰他们的自卑。自卑本质是骄傲的一种表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啊。所以我们大概先明白一下，这跟自卑有的关系哈。那我就讲跟大家讲，我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哈啊，我们看我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哈。那我这个朋友呢，我认识他好些年了，所以我知道他的自卑感是特别强。所以自卑感特别强，但是呢，他的表现是表现得往骄傲的那个极端啊，他是更加往骄傲那个极端。所以呢，每次交谈呢，他都喜欢表现自己，讲到每次都要讲自己多厉害啦，自己多强啦，自己多辛苦啦，自己多委屈啦，自己做过什么啦，所以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呢，但是所以呢，他交谈一直表现。那又讲东西，又要炫耀自己，说哇自己薪水拿多少啦，自己工资拿多少啦，自己多能干啦，自己一个人干十个人的工啦。所以每次听他讲话呢，都特别什么呢？特别孪生的差不多了哈，孪生姐妹啊，对啊，所以他一直炫耀，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受不了他这种骄傲的表现，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知道他是自卑哈。那过后呢，他非常强势，每一次讲话都要抢那个话语权，每次都要去把那个话语权取到自己身上，每次把焦点都要放在自己身上啊。那过后同时呢，他又一直想别人去称赞他，别人去认可他哦，所以呢，他就会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希望人家来到说哇，你最厉害就是你啊，最棒就是你。即使你弄到这样假，他都会开心。但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做假的东西啦啊，所以他每次就是做这样的东西。那每一次呢，当我在他面前称赞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一定有一股不屑的样子，就那种的，就是哼，就是说哦，我不觉得他很厉害哦，我不觉得他很强哦。其实他一直讲，就是要人家去称赞他，他有多厉害。我讲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讲人家，我讲创意很棒啊，我讲自由很棒啊，跟他都没关系啊。但是他在里面就有一股的不屑，就想说什么呢？就想证明说自己，就是这种哦，就是说，为什么我没称赞他这样的感觉？然后呢？ 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他看来是很骄傲、自大、狂妄等等，但是呢，我知道他是自卑。所以呢，所以我曾经了哦，谢谢啊，谢谢，打错字了啊，不好意思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所以呢，我就发觉到呢，他，然后过后我有亲自有跟他说过了，我说，可能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呢，你就是非常缺乏，对不对？非常缺乏这份的。母爱或者家庭的关注等等，所以呢，你里面就会有没有这种安全感，就特别有一种倾向自卑啊，我就有跟他说了哈、啊，等等。当然，他也承认了哈、啊，但是这么多年走下去，也没有太有得到释放哦、啊，没有太有得到释放。所以呢，我就发觉在他身上，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啦，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往往我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啊，但是呢，所以呢，我看他，我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只有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因为我过去也走过这样的过程。过去的时候，别人在我面前称赞别人，我心里面就一股不屑，就哎，怎么你不称赞我？怎么称赞他好？别人就特别强势，特别想炫耀，特别什么，特别什么，特别。所以我自己走过这个过程，我明白到里面的痛苦，我明白在里面的折磨，我明白在里面的那种的心理的那种的被腐蚀。被腐蚀，然后呢被折磨，这种的感受特别特别的痛苦。所以我明白到那种的痛苦，我真的不想弟兄姐妹，你们如果你活在这个经历的，我真的不想你今天走的再走这个痛苦下去了。因为这种的痛苦呢是很折磨人的，你一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可以表现到好像没事，但是实际上你的内心的这种的坎坷，内心这种状况的痛苦唯有你一个人知道，所以它是很痛苦的东西的。所以我很感恩啊，神帮助我怎么去胜过了。就是简单嘛，如果说呢这个东西要这么讲呢，就是这样哈、哦。如果这个东西呢我自己没胜过哈、哦。这个捆绑呢，如果我自己没胜过，我就没办法讲。如果这个东西我没胜过，我也根本不知道它是骄傲不是自卑。所以呢，就是那种的折磨是折磨到很痛苦的。那我再跟你讲我另外一个朋友好不好，所以另外我又有另外一个朋友，自卑感特别强、哦、但是呢每次聚会的时候呢，他总是最近的一个，他最近呢他坐这边静静，不是因为他不想说话，他不说是因为怕讲错话，他怕被人瞧不起啊，被人瞧不起，他心里很多纠结，很想被关爱啊，又觉得自己不配啊，然后呢过后呢他想得到认可，却又害怕表达，所以每次聚会的时候他的思想总是在打战啊，要讲不讲，要讲不讲，我讲了人怎么看我，我讲了人怎么说我，我讲了怎么就他心灵的世界呢围绕的恐惧，怕错怕不对。所以呢我跟他交谈跟他沟通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他的心理的每一个的状况，但是我告诉你，我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这样走过。一方面当然他有季节性啦，一方面是很自卑，然后呢不敢说话，不敢讲话，怕人讲错话，怕人家瞧不起，心里又纠结，又想被关心，又觉得自己不配，又想要去表达，又怕表达错，又想要说，又想要说，又这样。所以这种他也是一个自卑，但是呢其实他的专注点更多的 都是在自己身上。我怕讲错，人家怎么看我，人家怎么想我，人家怎么说我。所以每次这个不是哈，这个我打错了啊。所以他每次呢，就会一直在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纠结啦，很多这样的纠结。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但是他的叫看来是很自卑，那其实他是一个骄傲，因为他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啊。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骄傲跟自卑就是一个软体婴，就是一体的两面，双胞胎，他两个东西呢，就是说两个点他都会达到。那我过去活在这种痛苦里面被折磨，我知道那种的痛，那种的折磨，人家看不到，但是我在脑中整天自己打战，脑中自己整天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解决掉啊。所以呢，自卑跟骄傲的人永远不会快乐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吧，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是否有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哈？那又自卑又骄傲的人哈？那这里我请今天晚上是应该是成长嘛哈？成长是主持哈，是吧？成长帮我读一下吧。
撒母耳记上9:21，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记上10:20-23，对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自这个什么
撤迁，
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种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Amen。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当时候撒母耳案例啊，就是说就是高莫扫罗王做王的时候呢，当时候呢，扫罗王是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吗？啊，我家不是最小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说了一堆一堆一堆一堆。其实呢，我们可见的呢，扫罗王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他极其自卑，他的心里面呢有很多的扭曲，他是很自卑很自卑的一个人啊、哦。所以呢，到了接下来，你看呢，在23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是比众人高一个头。”所以大家看了他都觉得说：“哇，神真是厉害啊，高大威猛的扫罗啊，比众人都高一个头的这样大帅哥，这样的这样的高大威猛，你有什么好自，有什么要躲在器皿里面的？”所以呢，扫罗王我们可见得呢，他在还没有案例王之前呢，他就有很多自卑在他身上，对不对？啊，他你看来就是说，人家要按人家高莫他就叫自己最小的，人家就是说大家去抽签，大家都在那边抽，他为什么还要躲在器具里面？所以可见的呢，他是很自卑哈。所以我记得我在年小的时候，因为家庭成长的关系，我也是一个就是说有我记得有一次呢，跟姐姐跟妈妈跟这个去到舅舅的。舅妈的家啊，他们还没结婚啊，那时候还是情侣，所以我记得当时候呢，到了他们的 舅舅载着我们去舅妈的家，而到了舅妈的家呢，我怎么都不要下车，因为呢，怎么不下车？不是说我不想下车，而是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卑感，就是说不敢进到这个家里面啊、因为那边是我不认识的人啊、我不知道谁在里面，不在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怎么都不敢进去。啊，所以呢，我就明白到扫罗王为什么不敢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抽签啊，全部宗族在，所以他只是躲在器具里面，他的自卑是很强的哈。那接下来的发展呢，我们看到呢，所以他是很自卑啦，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形象低的一个表现，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扫罗呢，他是活在自卑的折磨里面呢、哦。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们请成长继续帮我读。
撒母耳记上13:10-12，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塞去，我也不照，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加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记上15:20-21，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杰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加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那扫罗王他是很极其自卑哈，他自卑到自卑的人往往呢，他是不敢承担责任，往往他都会把责任推给别人哦哈，往往呢就是说他就那你看啊、哦，撒母耳就说，哎，你怎么可能献祭？你怎么做这个事？哎，因为百姓啊，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了啊，因为百姓是他们的缘故啊，但是他马上就是转个方向说，你也不照所定的日子来，所以他就会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他们自卑的人呢是不可以被人矫正，也不能被人家被人家指正的哈、哦，所以他们的防备是很强的啊。而这些我们看到呢，撒母耳第二次指正他的时候，他说呢，就讲说，哎，怎么你没听耶和华的命令？他说我实在听了，但是问题就是又再是百姓，又再是别人。所以往往很多时候过去，我就跟大家第一课我就跟大家讲了，不要在别人身上找问题，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但是自卑的人呢，其实自卑跟骄傲是连体婴啦哈，或者是所以呢所以就是很难就是说我很难分开啦啊，所以呢他所以不要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但是呢，那种骄傲跟自卑的人，他们是不很难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因为他们总是把东西先推给别人，他们因为防备特别强啊，总是别人错，哎，我对啊，总是别人不对啊，别人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是非常典型的自卑，他自卑到一个地步呢，做错了他总是推给别人，做错了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那总的说，你看到吗？如果为什么他做？因为他害怕百姓，他害怕没人跟他，他害怕，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自卑。所以呢，当我们不断自卑，不断自卑的，当东西来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骄傲的呈现，它就变成是攻击性，所以开启攻击的模式啊，是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所以呢，活在自卑的扫罗，你说他会喜乐吗？一点都不喜乐。一生活在推卸责任，一生活在不敢担当，一生活在百姓的眼目当中， 所以简单说，你说他在服侍神吗？他不在服侍神，他在服侍这百姓。所以简单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自卑在里面，或者骄傲在里面，往往我们不是为神而活，我们是为我们牧师而活，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而活，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我们服侍着别人的眼光，我们做着别人期待我们做的，这不是在服侍神，这是在服侍着什么呢？我们里面的自卑跟骄傲。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好叫我们真的学会来到服侍神啊，不要学会，不要一直在服侍着我们的肉体啊。所以扫罗王显然是服侍着我们的肉体啊，所以当然有些也是为着父母啊，所以他把责任都会推给别人，所以他一点都不会喜乐啊，绝对不会喜乐。那你看呢，接下来呢，他从一个自卑他就跑到一个骄傲的 尺度了，所以呢他的连体婴另外 一边呢就复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撒母耳记上是八章七到九节，众妇人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过后呢，十五节这里是八章十五节，大卫见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审判他。到了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他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这腓力斯的人手害他。”所以可见得嘛，你看到呢，这种到了攻击的模式呢，他比较倾向往骄傲的地方发挥了。我们讲自卑的人呢，就是躲在一个角落等等，他没有杀伤力了。但是当他已到了一个地步，他的这个到了他的这个防备模式啊，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是攻击模式。到了攻击模式，他更加趋向一个骄傲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你想看，他就开始是想办法来到杀害大卫了，对不对？所以呢，可见的呢，骄傲啊，或者跟自卑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讲一个叫自卑，一个叫自负哈。那过后呢，他就一直开始走向骄傲那一端的哈，然后他就开始发起了这种攻击模式啊，发起攻击模式啊，对，骄傲的人呢，就会常常看不起别人呐 啊，所以看不起别人，你要去发觉，哎，为什么会看不起别人？所以你会发觉，往往有时候可能是他比你更骄傲，或者他也骄傲，或者是他反映出你里面以前自卑的一些状况了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几个东西很喜欢连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活在一个自卑跟自负啊，不断的折磨扫罗，对不对？所以呢，当时候呢，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那过后呢，到了十八节这里呢，他说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又将刀将祭司城挪布中的男女孩童吃喝的和牛羊驴尽都杀了。你看到吗？当被自卑跟自负折磨的时候，他就甚至会到一个杀人的地步哦。所以可见得呢，因为自卑所以嫉妒，然后杀人。所以可见得这个自卑的部分呢，这个安全感的部分需要处理掉，不然它会发展到另一关，成为一个骄傲攻击的模式。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呢，他连王位都失去了，连自己的命都摆上了。所以我觉得很不值得。所以呢，他一生活在不快乐，一生活在绝对的不喜乐里面，一直单 担心大卫抢他的位置，他的位王位不保，一直为百姓而活，一直来到想杀大卫，反正谁跟大卫好就要把大卫干掉。所以呢，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了啊。所以过后呢，我们看他活在自卑跟自负的这个腐蚀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他每天追杀大卫，那到了大卫呢给他机会了，对不对？就是说原本可以杀他的，那过后呢也是没有杀他。第一次在隐基底的旷野，第二次在这个字怎么读啊？这个叫支啊，服众营中啊，服众营中那边啊，又放过他第二次，但他依然要杀大卫。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呢，当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没被处理、没被对付的时候呢，他呢就不断的折磨我们，折磨我们，折磨到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服侍着的不再是神了，服侍着的很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折磨我们这个自卑或者这种的自负里面哈。所以他一生都不会快乐啊，一生在自。 OK， 好。那接下来呢，到最后呢，他自卑跟自负，最后倒在刀下的扫罗王哈，到最后他就把生命都丢了，到死那天他都不快乐。所以可见的，谦卑人才会快乐，自卑跟骄傲人一点都不会快乐哈。所以因为嫉妒根源是自卑，更是骄傲哈。所以呢，所以上周呢，上几周呢，17课的时候就给大家上了，讲到说15个迹象表示我们嫉妒，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如果我们在自卑跟骄傲里面，我们就很可能也活在嫉妒里面哈，活在嫉妒嫉妒里面。所以这有15个嫉妒哈，15个关于嫉妒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我们要重新审查，每次审查。所以呢，一个谦卑的人他不嫉妒别人，但是一个自卑跟骄傲的人他一直活在嫉妒别人。所以呢，这15个迹象我们要重复的去不断的来到去审查，不断的审查，因为有时听课一次不够的，我们要不断的审查，那么呢他才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洁净哈。所以呢，因为他自卑所以他嫉妒哈。所以今天我们大概看呢，那中国这块土地呢，如果我们看中国这块土地，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土豪，对不对？土豪呢，他们满身都是金银珠宝啦等等。那我讲这样，我没啊、我先解释清楚啊，我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要去来到就来到说哎土豪不好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土豪他们一定要穿上金银珠宝，穿上这样的大车大什么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其实你会发觉到呢，土豪呢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想表现给别人看。其实一个里面够强壮的人，他就不需要外表来表现。所以如果说呢，我觉得我里面很自卑，我就需要穿一点什么呢？穿金戴银的去表现自己很有钱，自己很有魅力，自己很厉害。所以这时候呢，我就能把我里面的自卑把它掩盖出来。所以呢，土豪呢，在解释里面是说，旧时代的豪强既是农村中有钱有势的邪恶霸主哈啊，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呢，哎，土豪这样他是骄傲还是自卑呢？所以大概现在大家心中都有数了哈。所以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一个自卑的人就需要有很多外在的东西来化妆自己啊，一个里面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了，他就不需要这样的东西。那我记得以前呢，我记得我当时候活在那种自卑跟那种现象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想要有自己的车，而且我要大量的车，我要漂亮的车，我要哇那种。所以我一直梦寐以求主给我怎样的车，但是主都答应都不答应我。到了我得到释放了，得到自由了， 然后呢，这段时间不是在马来西亚嘛，回不来嘛，他们就弟兄借了我一辆可能是全马最便宜的车，最小辆的车，最便宜最小辆的车。然后过后呢，我就开那个车嘛。那开那个车的时候，其实很奇怪的哦。以前我开车的时候，没有人喜欢按我喇叭，现在我开了一辆最便宜的车，我就发觉人家一直想按我喇叭。以前呢，那我就开这个小车的时候，我觉得开得很爽哎，因为呢它打油很便宜，因为呢它又很省油又很小嘛，那开得很舒服也很开心。但是我就奇怪，旁边人就一直按我喇叭，那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很奇怪哦。所以呢，我现在开这，即使开这最便宜的车，我也开得很开心啊，也开得很喜乐啊，也开得很爽啊。所以你又发觉到，哎，你就知道，哎，这个自卑感已经离开你了，这个骄傲已经就是说很大程度上你得胜了。我不敢讲说我完全得胜，我只能讲说我们的得胜其实不断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得胜，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得胜，我们是越来越成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啊、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哦、所以呢比如说呢在东欧呢有发生过这样事哈，我到东欧去服事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就跟我讲呢，他说呢他那边有，他说呢那个下面那个就是说帮他们打扫的清道夫啊、哦、就是那个环卫人员啊、哦、他说呢他是一个博士啊、哦、是一个教授。他说呢他一向来都做教授的，但是说呢过后呢他就觉得说做教授的时间太长了。啊、哦，如果做清道夫呢，一天只需要做三四个小时，所以呢，他就宁愿跑去做什么呢？教授、博士跑去做什么呢？清道夫，因为呢，他就觉得说，他需要有更多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讲说叫我们去做清道夫了，但是我的意思说他是一个博士，他跑去做清道夫他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里面呢有这种的里面有这种的刚强的时候，里面得自由释放的时候，其实呢老实说叫你去做什么你都没什么所谓了。好像以前我记得呢我好像今天虽然我在牧养哦，牧养也带领着我们的团契，有时候我回到团契的时候，我也会去洗厕所，我也会去扫地，我会去抹地，我会去倒垃圾。那为什么呢？我不会觉得我做了这些我的身份被沾染了，或者我的身份低俗了，我倒是觉得说哎，做大了就要做小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当里面越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太在乎这种外在的很多这种的东西，真的对我们没什么意义了哈。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活在自卑活在骄傲的连体婴，我们不止不快乐，我们一生活在别人眼光，一生服侍着自卑或骄傲，一生为自卑或骄傲而活。所以呢我觉得呢不只是不快乐这样简单、哦、所以即便呢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当时候呢要找他来到带领以色列拯救以色列的人的时候，他同样说我家是马拿西支派中的最贫穷的，我在什么什么最微小，就是说了一堆对不对？但是呢神就他就跟神求了印证等等，反正长话短说，到最后呢他就因信上帝而来的自信啊、他就开始了带领这个军队等等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呢如果我们有自卑，我们里面有这种骄傲的呈现等等，无所谓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有办法解决，就像畸变一样。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到七个内自卑的内在的感受跟表现。如果说这七个里面你几乎讲到的可能三个以上有关系到你，那么呢大概呢你有活在自卑的这种的情景里面的哈。那第一个呢，自卑的人呢，他常会嫉妒别人哈他自卑是自卑嫉妒是自卑 感知人的典型的情绪，因为他常常会去比较，常常会去竞争，常常会看别人这样，他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呢，你如果你常会嫉妒别人，常会因着别人好，你就开始会不舒服，你会不爽，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所以这是时候呢，哎，你就发觉到呢，哎，那么呢，你是很典型有自卑感的人哦，有自卑感的人啊。所以呢，他也会就是贬低别人，是低自尊心的运作的自我保护的模式了哈。当贬低别人的时候，他们就产生这种优越感的错觉。所以呢，他们通过贬低人建立自己的信心自信哈。所以我就有跟大家讲过嘛哈，我记得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有邀请啊，其实有时候我是想给大家更多机会嘛哈，有时邀请一些讲员呐、一些什么来去鼓励鼓励一下弟兄姐妹嘛，我发觉到呢，有些讲员来了过后不断的贬低我啊，或者是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服侍啊，他服侍三天，他服侍两天，我服侍三天，所以我们接棒就走。那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也是不断的来贬低我，不断的贬低我，不断的贬低我，或者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不断的讲自己有多厉害，自己有多厉害。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很无奈啊，谁要跟你比啊，谁要跟你，所以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如果说你爱主，你追求主，你走这主的道路，你不需要做什么，你都可以是变成得罪人的。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太爱主，显示得他不爱主，就是因为你带敬拜带得太好，就显示着他带的太弱。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跟任何人去比较，但是呢，任何人就因着你做得比他好，你做得比他优秀，他就会开始来找你的茬。所以呢，在这条路上不是的时候，当然了，因为我年轻也傻乎乎这样，对不对？也傻乎乎这样嘛。反正有些就是特地的，就会讲话贬低你啦，就讲说，他又是使徒，又是先知，又是什么师，什么什么什么啊？以诺都不是啊，什么？或者是啊，以诺没有什么恩高，以诺没有什么，所以我就奇怪，我都没有要讲你呀、你来干嘛讲我呢？那我就觉得那这是，但是当然啦、如果你在服事的生涯，你就会发觉到呢，大家就会觉得说什么呢？觉得说你来抢我的饭碗嘛，对不对？你来抢我的饭碗哦，你来找我的茶，你来找我的东西，没有人要抢你的东西啊。但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是我的山头，这是我的服饰工厂，你不应该来。但是我就发觉走这条路呢，我常常就是说服饰这的时候呢，这十年走过去，偶尔就遇到这种东西。但是呢，我的情况就这样嘛，我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有太多的就是说太复杂的太多矛盾的那么呢，就尽量避开。所以我的情况就这样，这些年我就学会了就这样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我来到这里会让你不开心，那么选择不来了。那如果那边已经那么多人来了，那么就不需要我来了。所以我尽量会避开这些的什么江湖的江湖规矩，江湖的仇恨，江湖的仇杀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啦。但是呢这过程教会需要走过啦。那有时我一看我就知道对方是很强的自卑感的捆绑。但是呢有时也真的没办法讲，因为这个过程要走过嘛。所以呢在走这条路，不断被人贬低啦，不断被人藐视啦，那或者被人什么，哎呀，这个都经历的不是新鲜的事啦。但是很感恩哦，就是说最起码我不是贬低人那个人哦，所以我就知道我得医治得释放了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也很美好啦。所以如果我一直带着同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呢 我都活不到今天了啊，所以人在江湖哪有不挨刀，那所以我就要讲说，我为兄弟两刃插刀，你却插兄弟两刀。啊，所以我真的是这条路有时候被兄弟插两刀，哎，我就觉得真的，哎，真的很好笑了。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任何东西就是说，宁可我们做被人伤害那个，好过我们做伤害的那个。因为被伤害那个有耶和华的怜悯跟爱，伤害人那个呢就可怕了。那么呢，主就会帮我们去找他算账了。所以我觉得宁可这样好了。哎，快点了，快点了，快点了，10点了。OK， 那嫉妒的人呢是不会快乐的哈。重复啊、哦，为什么会嫉妒呢？别人蒙福，见不得别人好。别人生孩子你没有孩子，别人的意象呼召比你大你的太小，别人的预言恩赐比你大你没有，别人的努力有才干有才华那你没有，他比你厉害，对不对？所以这几样东西下去我们就知道是嫉妒的状况啊。所以嫉妒呢是唯一一个不会带给你任何享受的罪啊。对，主耶稣帮我们报仇就好啊。对，感谢主啊。所以呢，嫉妒是最奴隶主义的完美的典范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那第二呢是害怕失败。然后害怕犯错，尝试新的这是一个自卑的人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往往如果说很多时候呢，别人让你做这事情，你就害怕做错，害怕失败，害怕犯错尝试新的东西，你又觉得自己不能，自己不什么什么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自卑感的表现，他就选择逃避了哈。如果说一有什么你就逃避，一有什么你又逃避，一有什么你又不干了，一有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一个也是一个典型自卑感的人一个倾向嘛。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团契呢，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我要特地推你去做一件事，我特地把你放在一个位置，我特地把你推在这个角度，其实目的就是帮助你胜过你的里面的一些状况了。所以是因为爱你啦，是因为希望你得到医治得到突破啦，不是要害你啦，也不是要让你出丑啦。所以呢，过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把一些弟兄姐妹推到对的位置，过后呢反而就发觉到他们就是对我反弹一堆，然后呢想把我干了一样。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 很可悲啊，真的是为你好啊，希望你得自由啊，希望你得医治啊，希望去帮助你得释放啊，结果哎呀，结果有时有些就会很大的反弹啊就是攻击我啦，然后呢在那边什么就是罢工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亲爹跟亲娘呢是为你好啦，如果说那种后爹后娘呢就会无所谓啦，反正你继续被捆绑，我继续捆绑利用你就好啦，我不喜欢利用人啦，我希望弟兄姐妹都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啦啊。所以呢，这种害怕失败害怕尝试的，我都会尽量的把你推在那个地方，让你得到自由，让你得到释放啊。但是反而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啊，所以我觉得无所谓了啊，反正长大了你就明白你爸爸妈妈的苦心了啊，对不对？好，所以呢那这种呢整天活在害怕的，害怕自己做的不好，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害怕做的，所以他们不会快乐的，一生都不快乐的哈。好，当然呢他们也害怕被拒绝，被否定，甚至被说。那简单啊，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自卑感或者活在骄傲的这个尺寸里面呢，很简单，你能被人说吗？开始讲你说，哎，你唱歌唱得不好，你带得不好，你讲道讲得差你带敬拜带得不好你这个唱歌走音了你这个生命不好你这个什么时间要准时。如果只要给人家这样讲就不舒服的，或者不爽的，或者反弹的，那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你自卑感很严重了哈。所以其实老实说了，这自卑感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在弟兄姐妹身上是很正常是有了，很正常了但是有时候在一些牧者身上也是很显然的所以我 这段时间我有跟好些牧者有联系啦，有一起祷告，一起什么，我就发觉到这些牧者可能多年来都是在教会，都是他们讲别人，没有人讲他的。那到有时候的时候，因为为了要准时，为了时间的关系，为了各方面，我就要提出说，我们准时很重要的，我们时间很重要的啊，对哈，所以呢，当我这样的来到去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发觉到他们觉得被冒犯哦，所以呢，我就发觉到呢，哎，如果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长时间都有我们讲，别人不敢讲我们，没人讲我们，没有人敢说我们啊，到一天呢，就会什么样呢？到一天呢，就会是一种到了一天没人敢讲你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你就是活得最恐怖的时候了哈，所以呢，这种呢，我觉得我们要可以被人讲，可以被人说，所以呢，这种当有时人家否定我们的时候呢，哎，我们常常就会有那种反弹呢，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因为所以呢，他们会掩盖自己的缺点啊，然后呢，逃避自己犯错哈，迎合大家等等，所以这都是自卑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呢，活在这种害怕跟折磨里面呢，怎么都不会骄傲，都不会喜悦的，不会开心的啊。所以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做一个检讨会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做一个聚会结束做一个检讨会或者开会的时候呢，我真的发觉到有些的领袖，有些的同工，有些的义工，有些真的不能被讲的哦。所以你发觉你一讲的时候呢，哎，他马上有一个反弹的啊。所以这我也是觉得很可怕的啦。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哎，算了，检讨会不开了啦，或者是什么开会也还是不开好了啦。因为我觉得说，有时候当大家，因为我以前我们开检讨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啊，我们就说，哎，当天的这个声音音响做得不好啊，音响可以改进，是为了改进。但是我发觉到，如果说当弟兄姐领袖弟兄姐妹或者是义工们同工们的属灵岁数还没有够成熟，所以呢，这个时候检讨会也应该是避免检讨会可能也是好事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加学会，就是说不要在人家身上找问题，在自己身上去找问题啊。所以以前我从十几岁就开检讨会，开什么会什么会，开到长大的，所以我很明白整个检讨会的运作。但是呢，我有遇过好多个检讨会里面，哎呦，都是你没办法讲的，就是讲个时间要准时而已哦。有些人就反弹，你说我不就是不爽，你说我就是不爽，你迟到不说，你说谁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过程呢，大家都要长大了啊。然后呢，他们特别敏感，容易受伤哈。所以自卑的感，由于呢童年呢受过的一些伤害哈，所以里面呢就变成心理的阴影哈。所以于是长大后呢，会里面呢，长大过后呢，就会对自己产生很容易被伤害哈，很容易被伤害啊，所以特别敏感啊。比如说别人的一个眼神啊，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受到欢迎啊，觉得人家针对他，偶尔呢就被人忽略的状况等等啊，这都是自卑感它里面的这种里面和的的这个很它里面有一个受伤的感觉嘛。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快乐呢？也不会快乐。所以我记得多年前哈，有一次我去报读就叫考车班嘛，要去报读考车班。当我走进考车班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堆同学坐在那边，那他们是一堆人，他们看着我的时候望过来过后呢，那过后因为我开门进去，他们望过来看我一下，那我就走进去，那过后他们就继续笑笑笑笑，那当时我里面会有很多解读，哎，他们是不是在笑我啊？他们是什么啊？他们有毛病吗？来笑我什么事？我就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声音进到里面。所以当时候我就是活在这种自卑的情况，所以什么东西都会觉得人家针对我，什么东西都觉得人家不爽我，什么东西都，所以呢，这 不要再看别人的问题啦，是自己的问题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不是跟你空口说白话，是我走过了，我经历过了啊，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你，的。所以呢，自卑感的人呢，也很要求完美主义，他们害怕改变啊，他们东西一定要做到最好，东西要小心翼翼，最谨慎，异常谨慎的，就是怕做错，怕做不对，怕人家挑战他们，怕他们被人家说不好等等。所以呢，一生都是为别人活着，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快乐呢？完美主义者呢，害怕改变呢，害怕转变呢等等，他是绝对不快乐的哈。那接下来他们是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厌倦啊，这常常就会失败的时候就很垂丧，然后呢就是很容易讨厌自己的原型体质，自我封闭，不愿意接触别人，然后呢就是整天有这样负面的情绪，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自己做的不够，做的缺少，缺是什么？在他们眼光，自己只是一个缺，自己有很多缺点，什么？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都是一个自卑的一个现象啊，自卑，他不断的自我怀疑。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快乐呢？绝对不快乐啊，绝对不快乐啊。好，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呢。接下来呢，他们会努力的去赚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可跟肯定啊。所以呢，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啊。所以他们从马斯罗人类需求的等级分为五大类嘛啊。他们会一直想达到最高的等级，然后得到人的两种的尊重，内部的尊重跟外部的尊重。内部的尊重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认可，相信自己能够在各种环境有能力的实力的做到。而外在的尊重是希望别人的认可，尤其是有权威的、有地位的、高度的评价的尊重啊。所以我自己知道，在我的人生生命当中呢，有些牧者也好，有些弟兄姐妹也好，有些领袖也好，很想在我的口中得到认可，得到肯定，得到一个高度的评价。但是有时候我会看他们的一个状况，需要有效的去帮助他们呐、所以我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活着，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肯定，所以有些很想一直在我身上想得到一些肯定，但是我觉得他的状况捆绑的有点深，所以我就尽量不会给他肯定。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去找一些那种很喜欢发很大。大预言的先知啊，比如说神会使用你成为变成列国的先知啦，成为国家的先知啦，神在你国度做东西了，神大大的使用你了，神超自然的使用你了，神最爱的就是你。他们最喜欢找这些人去祷告。那这过后呢，他们就彼此捆绑咯，就是说他喜欢得到这样认可。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有些发预言但不让人家跌倒了啊。所以呢，发预言如果按彼得说呢，就是说这是不是是神的感动，就不可能是预言。但是很多时候预言的表达里面，有些人会表达到很夸张，所以结果呢，他们就会被预言捆绑哦。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东西。而且我今天看到很好些他们在不同地方服侍的这些牧者，有些是在被预言捆绑了，他们是因为曾经发过的太大的预言，所以他就觉得整个中国神交给他了，他就打算说什么遍布中国、影响全国、国度都是他的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这是叫彼此巫术了。所以呢，所以老实说，如果我是想巫术很多人，然后呢夸张我的头衔，夸张我的影响力，然后呢继续的捆绑这些自卑感的人来到为我所用，其实很简单的，我也可以做的啊。但是呢，因为我可以看到嘛，我看到他们的状况嘛，但是呢，当我这样做过后呢，天上爸爸就不喜乐了。那不喜乐了过后做这件事有什么益处呢？没什么益处。所以呢，自卑的人呢，也是一生努力的来到去赚取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肯定啊。所以呢，我记得呢，有时我记得好些年前呢，我到一些教会去带聚会哈、啊，
而我会发觉他们教会的领袖呢，有时候会偷看我哈，敬拜敬拜偷看我一下，敬拜敬拜偷看我一下。然后呢，我过去都用比较鼓励的方式，就讲说啊，敬拜大家都闭上眼睛啊，然后呢，专注跟神啊，不要开眼睛看来看去。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然后过后呢，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跟他讲说，等下敬拜不要再偷看我了哈。我说我知道你是很想得到我的认可，但是我告诉你，你更重要是得到神的认可，我就很直接告诉他。但是那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后我才这样告诉他，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呢，成长是大家需要去跟神交代的，成长需要跟大家交代。所以呢，我觉得呢，一年两年我们要不断的这样的不断的来到让你去专注跟神。所以呢，当然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这只是一个表现，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部分的表现。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的一切呢，不是真的不再就是为了我们。所以呢，七个自卑的内在的感受跟表现呢，第一是常会嫉妒别人，第二是害怕失败犯错尝试新的事，然后呢害怕被拒绝否定被人家说，然后呢特别敏感容易受伤，完美主义害怕改变，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讨厌啊，然后呢努力的赚取别人的认可跟肯定，这些都是内在的这种的自卑的表现。所以活在这样的人呢一点都不会快乐，所以他是这是自卑的感的这趋向，他慢慢会发展到骄傲的一个另外一个反向，另外一个软体因了哈。所以呢泥土不快乐，所以今天问你，你快乐吗？你喜乐吗？所以如果我们多多少少今天讲到了这部分有讲到你的话，那么呢就是讲里面你有一个自卑的种子，我们要把它拔掉啊。所以呢自卑和骄傲是一回事哈，所以自卑和骄傲是一体两面，自卑的人往往内心住着骄傲，自卑虽然是与骄傲相反对，但实际上却是最接近。有些人骄傲只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自卑，自卑本质上是骄傲的一种表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啊，所以自卑的人永远没办法快乐，没办法喜乐。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成为一个得自由释放快乐喜乐的人。所以摩西呢，他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他跟神讲过两次这样的话。第一次他说，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Okay. 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我素来不是一个能言善语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啊。自卑当然是一种罪啦，因为自卑本身是一种对自己的专注，对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专注点，自我中心对在自己身上，所以呢它是一个骄傲的另外同一个根源哈，只是大家的发展往两个趋向，所以呢它肯定是一种罪了哈。所以呢你看到吗，摩西他当时是在以色列是整个埃及最好的教育培育长大的，他怎么会说自己拙口笨舌呢？他当时是出入在王宫的，他怎么可能说去见法老将以色列民带出来呢？所以呢他里面呢是有自卑的感觉在里面的哈。但是神经过了四十年的熬造摸索，神的不断的带领等等旷野的塑造等等，到最后呢上帝改变摩西，改造摩西，从一个自卑人到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
我们可以活在这个自由活从摩西过去也很自卑的，基甸过去也是自卑的，但是神却有办法改造他们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开始，我们跟神就如诗篇五章三节，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然后呢，六十二章第八节，你们众人当时是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晚上我们用这首歌我愿成为主耶稣的喜乐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来到真实的来到去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承认我们自己的状况，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得到这份的自由。我
成为主耶稣的喜乐，恳求我主更新我的心意，让我成为洁净的器皿，使我发出主耶稣福音的光，求神拯救我。
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来跟主说，主啊，让我可以喜乐起来，不只是喜乐起来。愿你再把焦点专注再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愿意成为喜乐的人，帮助我，帮助我不再骄傲。主啊，你的话语说你抵挡骄傲的，施恩给谦卑的，帮助我成为喜乐的人。
向你献上我的心，恳求我主悦纳我的所有，求主耶稣洗净我的心灵，使我行走主引导我的道路，求神拯救我。成为你的喜乐，求神拯救我，这夙愿让我成为你的喜乐，求神拯救我。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开心的人。我们不愿再被捆绑，再被压抑。我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喜乐的人，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喜乐的人。
神拯救我，这夙愿让我成为你的喜乐，让我成为你的喜乐。
主啊，帮助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主，我更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这里说我们的心声，主啊，向大卫跟你倾吐，和神说，和神说你的心声，和神说你的感受，和神说你的想法，和神说你的心情。哦，主要那样，有时候自卑，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没钱。不是我们长得帅长得美长得不美或者长得丑或者我们身体的欲望或者我们的心
灵别离跟着我
是我们心里面的健康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你医治我们过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成为喜乐开心的人和主说主说主啊主啊我里面有很多的自卑主啊我里面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我很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因为我里面不健康哦里面我像扫窝一样但是主啊这个晚上我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主、啊、我知道只有我成为一个谦卑不再骄傲的人不再自卑的人我就能喜乐主啊帮助我成为喜乐的人帮助我成为喜乐的人哦主啊帮助我
恳求我主悦纳我的所有求主耶稣洗净我的心灵使我行走主引导我的道路求神成就我成为你的喜乐求神成就我这夙愿让我成为你的喜乐求神成就我神成就我这夙愿让我成为你的喜乐
让我们成为你的喜乐主啊让我们
让我成为你的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成长你来带领大家祷告我们这首歌结束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天父爸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你要我们喜乐让我们自卑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里面在害怕当中我们以前有很多的道理不明白你借助你的仆人将你的话搬开教导我们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里面的不喜乐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天父爸爸你何等的爱我们借助这一系列的你读一系列的课程让我们从不饶恕中走出来让我们从嫉妒里走出来今天又让我们从自卑里面走出来因为你的心意要我们快乐要我们喜乐因为 你要我们活得快乐，活得喜乐，要我们得自由，要我们得释放。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是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借着这些道来不断地更新我们，让我们里面越来越洁净，让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不断地走出来。主啊，知道这个自卑也是一种罪，因为我们对你的不信，我们看自己看得过重，我们只看自己，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天父爸爸，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借着你的洗礼，我们会越来越成长，我们越来越洁净。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主啊，你要我们快乐，你要我们喜乐，你不要看到我们忧虑，看到我们自卑的时候，你也在难过。所以说，主啊，你用借着这个系列，让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自卑里面走出来。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让我成为你的希望。我们再也不要跟人家去比较，我们再也不要自卑了，我们再也不要在乎人家的眼光怎样。因为你看我们是自保的，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的孩子，是按照你心意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有你的命定，因为你在陶造我们，我们借助我们的环境，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要献上赞美，因为你在陶造我们。你要是这块是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器皿，你要将你的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我们在这世上做盐做光，你让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主要唯有我们从黑暗中走出来，自卑中走出来，我们才有喜乐。我们带着你的喜乐，我们去帮助更多的人从悲哀中，从自卑中走出来。耶稣，我们谢谢你，记住你的仆人不断地这样在教导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明天再见。